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5年6月10号到6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加拿大贵湖市多元文化节上，法轮功学员传真相。作者：加拿大法轮功学员。2015年6月6号和7号，加拿大古朴的贵湖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法轮大法学员在展位上的功法演示和传递真相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和关注，很多民众认真地记下了大法的网站和练功点信息，有当场要求学功的，有现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有现场签名制止迫害的，活动中还吸引了当地两家媒体来拍照录影。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德国文化嘉年华游行。6月6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2015年度德国中北部城市比勒费尔德文化嘉年华大游行。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通向自由的路。据主办方介绍，嘉年华大游行吸引了10万人参加或观看，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参加该市的文化活动。活动主办方向民众介绍法轮功队伍时说，这些音乐家和舞蹈家来自欧洲13个国家，这些法轮功修炼者希望将深深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真善忍价值通过音乐和舞蹈的形式展现给大家。遗憾的是，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被迫害的，与之相反，除中国大陆外，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可以自由修炼法轮功。
真善忍国际美展让瑞士民众关注法轮功。瑞士法轮功学员，2015年4月10日至6月7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士温特图首次举办，为期近2个月，展出52幅传统写实艺术作品。美展传递慈悲和善，触动人的心弦。温特图是来自东欧的女士，在看完画展后和导览谈话时，忍不住就满眼盈泪夺眶而出，止不住的流。她表示非常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但也完全没有想到中共竟然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而对法轮功的迫害也还在持续。和女士结伴而来的男士则是正气凛然地指出，共产党绝对不会永远存在，柏林墙的倒塌就是最好的见证。女士点头表示认同，但也忧心忡忡，质疑中共对社会人伦造成的破坏需要多久才能复原，中国人民是否得经过1-2代的时间才会对说谎和贪污腐败引以为耻。女士除对画作赞赏外，她打内心深处赞佩画家们的苦心造诣、救灾整理的精神。一位参观美展的老太太对中共破坏中华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她说，中共对国粹典籍4家破坏毁得太多了，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法轮大法恰恰给中国和中国人从废墟中崛起的机会。对她而言，法轮大法弟子们在迫害中对信念的坚定就像圣徒般伟大。他感到很遗憾，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没有意识到法轮大法的可贵。两位女士在看完画展时异口同声地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是因为理念上的不同，中共意识到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真善忍并遵照真善忍做人时，就是中共垮台的时候。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音乐艺术节上受好评。2015年6月13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加拿大多伦多汉兰岛举行的 Festival 音乐艺术节活动，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好评。
Festival 音乐艺术节以倡导和平为主题。据主办方介绍，今年参加 Festival 音乐艺术节的表演者、艺术家及主流人士约有20,000人。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舞狮队表演和展位上的功法演示，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学练功法和了解真相。得知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详情后，很多人都签名反迫害。人们签完名后还主动告诉法轮功学员有关网上签名和其他各种可以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并获得支持的方式。
印尼雅加达文化节上的法轮功展位，2015年6月6号至7号，印尼南雅加达市政府文化部在格芒路举办了文化节。除了传统的文化表演外，还设有许多展位，包括各种服装、食品和小饰品等等。与喧闹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的展位就像一片宁静祥和的绿洲。从早晨到晚上，学员们轮流演示五套功法，散发传单，播放真相影片，给在场的数千观众提供了了解法轮大法的机会。
泰国健康博览会民众学练法轮功，6月11日至14日，由泰国医疗机构、医疗保健杂志和民意报等联合举办的2015年泰国健康博览会在施利吉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参加会展活动的有众多泰国医疗机构、商家及医学界人士，展出了许多医疗保健新产品。泰国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此届博览会，在会展期间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开展当天，法轮功展位即成为吸引人的亮点。展位上装饰着法轮功学员的美术作品，桌上摆放着美丽的莲花和彩灯、泰文版转法轮、真相资料、泰文教功光碟、真相光盘等。落地画布上画有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情景，以及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音响播放着法轮功的功法介绍、教功录像、法轮功真相片。在为期4天的展出中，前来参观法轮功展位的人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在上台演示5套优美的功法时，向观众们讲解了法轮功以真善人为指导、提升道德及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人们对法轮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批批泰国民众前来咨询及学练功法。
近400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从今年5月底到6月11号2周内，至少有3946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和家人，以及因迫害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控告起诉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并提交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据。江泽民一意孤行，造成了对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的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为了制止迫害、惩恶扬善，让更多的民众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今年5月以来，大陆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大范围的起诉扼守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院立案侦查。2周以来，明慧网收到大陆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副本3245份，共3946位中国公民控告江泽民犯罪政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这只是实际正在进行的控告案例的一部分，很多法轮功学员手写诉状寄往相关部门，由于电脑操作、信息传输、网络封锁诸方面的难度，未能同时向媒体发出消息。已收到的刑事控告状副本来自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山东、湖南、四川、河南、湖北、安徽、甘肃、山西、江苏、广东、青海、江西、内蒙古、陕西、宁夏、浙江、云南、福建、贵州、广西、新疆等25个省与自治区，以及天津、重庆、北京、上海4个直辖市1390多个县市。同时也有因迫害导致流亡海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
时事评论610，人间最邪恶猖獗的怪物，作者石明。6月10号本来是个极普通的日子， 可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历史上，却是人类最黑暗最耻辱的一天。610办公室类似于中共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式，直接下令成立迫害法轮功的一个非法专职机构，因成立于1999年6月10号而得其恶名。在《被告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的作用和角色》一文中显示，在一份文件中要求中共领导人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这份文件日期是1999年6月7号，江泽民6月7号的讲话直接导致在6月10号建立了610办公室，610办公室因此而得名。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说，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这次讲话把法轮功追随者等同于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他们因为和平抗议而被屠杀，这也是江泽民推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另一个命令。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还宣布，中共中央已同意李岚清同志负责，将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李岚清同志任组长，丁关根、罗干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这里提到的这个领导小组，后来叫做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他的办公室称为处理法轮功问题办公室，也叫610办公室。1999年6月，江泽民下令成立了一个法外机构，称为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以及其执行机构，简称610办公室，开展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之后，610办公室几乎成了江泽民个人亲自监督指挥迫害法轮功的工具和平台。2013年12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布了对原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主任、原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的调查，同时证实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和610办公室的存在。自1999年6月10号那一天起，中共江泽民集团为镇压迫害法轮功做了紧锣密鼓的秘密准备。到7月20号，一场旨在消灭亿万信仰真善忍民众的最邪恶恐怖的迫害开始了，恐吓、施压、抄家、抓捕、判刑、溺杀，神州大地顿时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几乎所有国人都被中共邪恶政权绑架参与迫害。自中共和江泽民犯罪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近16年来，在其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政策下，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劳教、判刑和残酷迫害致残致死，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致死。这累累罪恶使多少个本来幸福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人民网等中共喉舌5月26号报道称，中纪委网站近日更新后的刘金国简历显示，刘现任中纪委副书记，不再担任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办公室主任。从报道所附的官方简历看，刘金国2014年1月起担任610办公室主任，到2015年1月止，报道中没有提及谁将接任该职务。目前迫害法轮功的610系统最高层已出现无人掌管的真空状况，而且大陆官媒至少已经3次点出落马官员的610办公室负责人身份。这些举动实际上是习近平当局正在瓦解江泽民的迫害体制，发出了对610系统进行整顿或废除的信号。前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玲认为，刘金国卸任快半年，官方在高调公布刘金国不再担任610办公室主任的消息，这是当局在跟610办做一种切割。辛子玲表示，随着这个反贪的大步切入以及对江泽民的清算，当然他610就不存在了， 它不可能存在下去，那么下一步当然是要处理一些问题了。这个机构做的坏事将来会得到清算。自进入五月份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件震动世界的事件，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目前这件事仍在快速发展着，建成诉江大潮。法轮功学员在诉状中列出的受江泽民迫害的事实中，无不提及到610的罪恶。610这个人间最邪恶猖獗的怪物，它就是十恶不赦的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在这个亿万法轮功学员用泪水、鲜血与生命凝成的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黑色日子里写出此文，意在让更多的民众记住在这一天曾经发生而且至今仍没有结束的罪恶，抹去中共江泽民集团无辜给这个日子带来的莫大耻辱，解体中共、清算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滔天罪恶，还法轮功学员的天理、公道与人情，还人类应有的和平与美好。
清除中共恶魔，人人有责。作者：密珍。明慧网2015年6月3号报道。据明慧网消息统计，2015年5月份，遭绑架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541人，被冤判105人，遍布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2015年1至5月，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共有1991人，非法判刑351人，其中吉林省63人、山东省62人、北京市49人，位居前三名。这组数字告诉我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还特别严重。在迫害法轮功的主犯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苏荣、李东生等被抓捕判刑，一连串大大小小的老虎被关被判的情况下，在国际国内一片谴责火灾器官声援停止迫害法轮功，更由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诉江潮风云而起的形势下，为什么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绑架判刑还这么严重，不禁让我们想到了中共这个十恶不赦的魔鬼政权。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是最荒谬的一页，又以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镇压最为邪恶，这场运动给中共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反思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由此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而得以成全。是的，这段话确实值得今天所有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去深思。共产国际解体这么多年了，中共为什么还得以存在，而且如此猖獗，中国的人权状况如此恶劣，联合国及那些有能力解决或制约的国家为何束手无策，在利益，所谓本国本民族利益面前，为什么民主、自由、人权会变得一钱不值？难道就让这个危害人类社会、践踏人类文明的魔鬼肆无忌惮地横行于世吗？难道这不是人类的悲哀与耻辱吗？在迫害法轮功还没有结束，每天都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判刑的恶劣环境下，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顶着巨大的压力走出来起诉江泽民，不失为一件震撼人心的壮举。从根本上说，他们还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丝之力，而是在向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讨回人类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人类应有的信仰与尊严。法轮功学员的义举也感动了高志胜等数百名有良知正义的维权律师，他们冒着被抓捕、殴打和判刑的危险，在法庭上义无反顾地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主持公道，令中共邪恶政权极其惶恐惧怕，也唤醒了亿万民众的心，逾2亿人退党和为营救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签名按手印就是例证。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值得全人类去关注和深思，愿全人类都来关注这场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血腥迫害， 都来深思一下，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我们应该去做点什么，将破坏人类的这个中共恶魔清除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扶正驱邪，惩恶扬善，人人有责。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神奇经历，惊险镜头。作者：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为了救度我们，不知道为我们承受了多少痛苦，不知为我们操了多少心，在我们遇到危险时又让我们化险为夷。下面只选取几个惊险镜头，让读者从中体会师尊为了我们的安全时刻呵护着我们。镜头一，一次在冬季，我们十一位同修挤在一辆三轮车里，到上百里的地方去送真相资料。因为是夜晚，原野上到处是雪，白茫茫一片，加上道路不熟，我们走上了一条废弃的公路。车在雪路上行驶着，走着走着，司机同修感觉车走不动了，于是停车，下车看看怎么回事。仔细一看，车停在一座断桥边上，再往前走几步，车就掉到桥下面去了，那可就出大事了。首先是车毁，车里像装豆包似的挤了11个人，人员伤亡不可避免。偏僻的荒郊野外，半夜三更，哪有救援的可能？再说寒冬腊月，冻也把人冻死了。如果不是师父呵护，那可就出大事了。镜头二，一次在春季，我们五位同修坐轿车去300-400里外的地方去做救度众生的事。因为所去之处是边缘大山区，为了能多走几个地方，司机同修车开得飞快，他驾驶技术非常熟练，拐弯都不减速，车在盘山公路上疾驶着。坐在司机旁边的同修突然感到肚子非常痛，痛得喘不上气来，让司机赶快减速。司机马上收油门踩刹车减下速度，司机往前一瞅，顿时倒吸一口冷气。此处是一个胳膊肘式的急转弯，也没标志，如果不减速，根本就拐不过来这个弯儿，会直接冲下山崖，那后果还用我说吗？我们真后怕呀。此时同修的肚子也不疼了，我们明白是师父保护了我们，内心无限感激。镜头三，一次夏季，我们一行五位同修去外县乡下送真相资料，送了几个村屯后，有的同修起了欢喜心，因为此县比较邪恶，外地同修来做真相多次遭到迫害。同修说，今天咱们来个虎口拔牙。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做完了真相，准备返到主道上出村，调过车头一看，一辆警车横在我们前方，示意我们停车。司机意识到不能听警察指挥，我们必须冲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前面无路可走，因为是雨季，警车旁边是烂泥洼子，走不了车，非县里不可，可这就是唯一出路。不容司机多想，只能硬冲。司机猛踩油门，车像一匹野马，几纵就纵过这片烂泥洼子，拐上了正路，向前疾驶。我们暂时松了一口气，可是警车也追了上来。此时的惊险追车，你可能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过，我们是亲身经历。说也奇怪，我们是高速轿车，警察是普通面包车，开始我们落他挺远，他却能追上我们，和我们并行，并鸣警笛让我们停车。我们能停吗？司机说，这样在公路上跑不行，警察可打电话让前方截我们，最好能跑到县城里，拐几个胡同就甩掉了。可是夜晚也不知道哪条路通县城，我们发正念求师傅加持，司机把油门踩到底，把警车拉下一段距离，前方出现了岔道，哪个是往县城的道呢？一同修说走这条，司机也没多想，顺着这条道一阵狂奔，还真跑到县城了。一进县城，车也多了，我们拐进一个胡同，又拐了几个胡同， 甩掉了警车，又找到了回家的路，安全返航。此时大家心里绷紧的弦松了下来，感谢师父呵护，否则过不了烂泥洼子。即使过去烂泥洼子，找不到进县城的路还是麻烦。虽然惊险，师父为我们化险为夷。镜头四，一次深秋的夜晚，我们一行十人去200里左右的外县边远地区送真相。坐了几个村子后，我们来到一个靠近公路的大村子，车停在公路边上。我们几个先做完，回到了车上，等着其他几个人。可能是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此时一辆警车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离我们车前方2米远停下。车上下来四个警察，警察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司机说，我们停车解手。警察用手电照了一下车牌，说，你们别走了。司机心想，我们哪能听你的，那不自投罗网了吗？马上启动车往后倒。警察喊停车，停车。司机哪听他的，急速的倒车，车倒得飞快。这时警察乒乒开枪示警，我们照样倒车，把车倒进村子里，拐进一个胡同，直接往里开。哪知道这是个死胡同，车开到头只能停下。此时警车也追到此胡同口，我们已无路可走。车是我们救人的工具，真舍不得落入虎口，可是不能连人带车束手就擒，我们得脱离虎口，救人更需要人手。我们只能忍痛丢下车，跳过木头家的帐子，向村外原野跑去。谁知没跑几步就是水沟，漆黑一片，根本就看不见，扑通扑通趟了过去，不顾一切的向前跑。此时警察已经追到了水沟子边，并狂喊站住站住，边喊边开枪，就是那种微型的冲锋枪。我们哪管身后乒乒的枪声，在漆黑的原野里深一脚浅一脚的猛跑着，摔了一跤又一跤。同学们的手和腿上都摔伤或被扎伤，直流鲜血。警察的手电也照不到我们了，我们知道追不上我们了，可能也就不追了，可我们还是继续跑着，不时就摔一跤。尽管这样，同修手里拎的一兜子酒瓶都没有丢下，遇到有人家的地方就送一本。有一同修跑散了，迷了路，走进山里去了，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无法找到他。最后没招，他走进一农户睡了一觉到天亮。我们在漆黑的夜里走着，有时看到公路上有警车叫着跑着，也可能在寻找我们。我们开始跑得挺热，后来不跑了，就冷了下来。过水沟子，下腿都湿了，鞋里灌了水。深秋的冷风一吹，直打寒战。我们不知走了多少里，走得像腿灌了铅似的，走了这一步都不想迈下一步。天亮了，我们才辨别了方向，走上了回家的公路。我们给同修打电话，来车接我们回了家。大家看看，在邪党之下的中国，为了让人们明白真相，就要经历如此的惊心动魄，甚至冒着枪林弹雨。我们虽然损失了一辆车，但同修一个没损失，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不是师父的呵护，我们无法从恶警的枪口下走脱。假如我们的车没倒进一个死胡同，我们的车会被警车追上，或被警察打电话让前方截住，或用冲锋枪打爆我们的车胎。至于说敢不敢打人，江伯涛开始就下令打死白打死，后来又下令对做真相的大法弟子可以开枪杀无赦。那是已经发生几起枪击大法弟子的恶性事件，而我们当时在警察看来是拒捕，很难说不打我们。况且先头已经开枪示警，后来追的过程中竟使用冲锋枪，面对一帮手无寸铁的好人，何其毒也。没想到在和平年代，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了枪林弹雨。我们一行无不感激师父的呵护，使我们化险为夷。我们在去边远地区送真相的过程中多次遇险，我们一宿要走几百里甚至上千里，就一个司机很疲劳，有时开着开着突然就睡着了，这样的事发生几次，多危险呐！可是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例子太多了，都记不住了，就举以上几例。我们无限感激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之恩，
唯有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烫伤中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门影，刚学法轮功三个月，我便在严重烫伤中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事情还得从暑期值班说起。八月正是天气炎热的暑期，我和处长在大学办公室值班，上午烧了鲜开水装在八磅大水瓶里，我正要泡茶，刚提水瓶，啪的一声，瓶胆爆裂，整瓶鲜开水全部泼在我的两条大腿上。当时一瞬间头脑里一片空白，反应过来时看见湿透的薄裙子上全是瓶胆的碎破玻璃渣子。处长和楼里的一位保健医生闻声跑来，吓坏了。医生说，哎呀别动，我来帮你处理。我立刻想到我是练功人，不怕，我对他们说，不用了，我回去换衣服，我自己处理。我骑自行车穿过校园回家，路上两条大腿火烧火燎的疼痛难忍。我记住转法轮中师父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心里想，这是我修炼路上要闯的关和难。也许这烫伤的前三天是我疼痛最难熬的时光，无论如何我也要按修炼人的心性要求，咬着牙熬过去。回家脱下裙子，只见两条大腿又红又烂的，多处皮都皱起来了，一抹就要掉。按常识一会儿会起大水泡，我强忍着痛开始练功。我按五套功法的顺序练，练着练着疼痛开始减轻，约半小时后除了大腿有烧乎乎的感觉外，疼痛竟一点也没有了。这时电话铃响起，我去接电话。去接电话的这几分钟里，两腿又万箭穿心般的痛得我心里发慌，我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电话是我妈妈打来的，我说，哎呀妈妈，我被烫伤了，两条大腿全烫烂了。妈妈慌忙说，啊你别动，我马上带保姆过来照顾你。丢下电话，我赶紧接着练功，腿又渐渐不痛了。五套功法中神通加持法双盘不了，只好改为散盘，但效果一点不受影响。全部练完后腿竟完全不痛了，创面只有热乎乎的感觉，一个水泡也未起来。妈妈带保姆过来了，看见我大面积烫伤的两条腿都吓住了，我却没事人一般，用手拍拍又红又皱皮的两条大腿说，妈妈我好了，一点也不痛，你们回去吧，我什么事都能做了。妈妈惊叫着说，别摸别摸，要感染的。我说，没事儿，你看干酥酥的，一点也不痛，整个创面真的干干爽爽的。我把整个烫伤和练功过程给他们讲了一遍，两人都瞪大眼睛，像听神话故事一样。妈妈嘴里一遍又一遍地说，哎呀要不亲眼看见，真不敢相信是真的，这法轮功太神奇了。妈妈带保姆回家了。晚上我又练了一遍五套功法，练完后创面热乎乎的感觉也消失了，到睡觉时可把我难住了，没有受伤的感觉，万一睡着了不小心抓了创面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举着双手睡，这样睡不舒服，睡不安稳，反倒可以提醒我腿上有伤不能碰。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又练了一遍功，练功中途我睁开眼睛看看双腿，发现大腿全是麻点，仔细一看原来皮肉变白了，只有汗毛孔发红。就这样整个烫伤期间没有用常人处理烫伤的一点点办法，只是学法练功，日常起居一切自理，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三四天后创面开始干巴脱皮，五天就能沾水洗澡了，新皮长出，皮肤更加光洁。回到办公室又继续值班， 处长、医生和同事、亲友们都见证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那时是1996年，法轮大法在大学校园里迅速传播，走入修炼的师生有数百人，大家都自由地学法练功。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向高学历的人劝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们在面对面劝三退中发现，绝大多数的世人普遍对中共没好感，很容易就三退了，特别是文化层次高的人群。下面举上几例和大家分享。一、与父母同游的北大才女。今年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两位同修在一条通往景区的十字路口看到有三个人正在东张西望，好像有什么困难。于是他们主动上前询问这三位游客需要帮助吗？他们中的一位中年男子说，我们全家想到某景区玩玩，然后再到某大学去看一看，因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知该怎么走。同修们说，我们也是到某景区去的，正好同行，一块走吧。于是同修们就与他们同行，一边走一边交流，得知他们是湖北人，夫妻俩携带女儿一块来游玩，欣赏本地风景和名胜古迹。同修向他们介绍了本地的情况，并夸赞他的女儿长得真好看，参加工作了吗？他说，女儿从北大毕业后又读研，研究生毕业后被北京某某报社聘用，目前每月薪水是5000元。同修说，你的女儿能考上北大是优秀人才，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不出国深造呢？你看现在有权有势的子女绝大多数都出国了，国外民主自由。这时他的女儿插话说，自己曾在美国待了1个多月，那里太好了，民主自由，能很好的选择专业，发挥特长。自己本想出国发展，可是父母不同意，很多同学都出国了，有机会他还是想要出国的。此时他的父亲有点愧疚地说，是自己阻挡了他的前途，因为他们就一个女儿，怕他出国以后老两口会很孤单。同修说，他要是在国外稳定后，你们也可以出国探亲呢。你看他现在月薪5000元，还不足1000美元，要是在国外收入可是现在的好几倍，太可惜了。而且他从事新闻专业，在国外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一展所长。国外称记者是无冕之王，在中国大陆，新闻工作人员写的稿件要经过层层审查过滤，新闻工作者完全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一个机器。你看现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两极贫富差距极大，老百姓生活多么艰难，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已是天怒人怨了。现在都讲三退保平安，你要是入过党团队就把他退了吧。中年男子说，自己入过党，女儿也是党员，就退了吧。于是同修帮他们取了化名，退了协党。在一旁的中年妇女也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最后同修们祝这位北大高材生心想事成，早日实现出国的理想，祝三口之家平安吉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高高兴兴地说谢谢。二、初为人母的女博士。6月1号上午，两位同修在一个风景区的林荫小道上行走，看到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小婴儿在玩耍，旁边有一个女青年坐在长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在看手机。于是同修们主动靠近中年妇女，夸奖小孩真可爱，有多大了。中年妇女告诉同修们，小孩有7个月了。这时小孩朝着同修们笑起来了，并手舞足蹈地想往上跳。坐在凳子上玩手机的女青年立刻放下手机，走过来向同修们介绍，抱小孩的中年妇女是自己的母亲，自己是小孩的妈妈。小孩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同修们告诉他，小孩子虽然只有7个月大，还不会说话，
可是却会用肢体语言表达内心的感受。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因为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小孩子的天目是开的，看到了我们修炼人身体的美好情景，所以高兴激动。他希望我们给你们做三退，这样你们才有个美好的未来。女青年问同修们修炼多长时间了，同修说有19年了。女青年说同修很有精神，眼神都与普通人不一样。同修问他有多大年龄，他说32岁了。这时他的母亲插话说，女青年是博士学位，在大学里当教师。同修告诉女博士，中国自古就叫神州，普遍信仰神佛，信仰真善人，连你的小孩都看到了，他多高兴啊。女博士说，是的，今天特别例外反常，遇到好人了。同修又告诉他，现在都在说三退保平安，你入过党团队吗？如果入了赶快退出，今后会得到神佛的保护的。他说自己入了党就退了吧。于是同修帮他取了化名，退出了恶党组织。他高兴地说谢谢，他母亲也退出了团队。临别时，女博士要他的孩子向同修们挥手致谢，小孩子真的举起了手，兴奋地挥动着欢蹦乱跳。女博士看到这一情景太激动了，举起双手向同修们致谢告别，大声说，你们太了不起了，太好了。同修们要他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说好。三，八位硕士博士集体退党。6月3号上午，两位同修在一个景区的大道上看到8个年轻人正说说笑笑的拍照，似男似女。于是同修们主动和他们搭话，得知他们都是一个大学的，其中6位是研究生，另外2位是博士生，都已经毕业了，今天是相约出来游玩留影纪念的。同修们说，这里环境很好，我帮你们照几张合影好吗？他们高兴地把照相机递给同修，照完相他们看了很满意。同修对他们介绍自己过去学过新闻，经常拍照也拍景物，并说他们都是才子才女，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就出国，那里才有用武之地。在大陆时时事事要受限制压制，没有民主和自由。他们表示赞同。其中一位研究生说，国外是一片蓝天，他们的师姐和师兄是博士生，马上就要出国工作了。同修说这是明智之举，并祝福他们。接着同修们又向他们讲起大陆官员的贪腐，社会道德的败坏，中共高官的小孩绝大多数都在国外，如果国内环境好，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呢？那些博士硕士说他们都明白。同修们继续给他们讲藏字石，并问他们入了党吗？他们说都是党员。同修说，那你们就用化名从心里退出来吧。他们说好。同修逐个问了姓氏，帮他们取好化名，退出邪党，并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说好，谢谢。在友好的气氛中，彼此挥手告辞了。四，等车的4位女大学生。6月3号中午，两位同修在一个公交车站候车，看到4个女青年也在此候车。同修们主动与之交谈，得知他们是某大学1年级学生，来自湖北荆州，准备到本地一个旅游景点去玩。同修们给他们介绍了那个景点的一些情况，他们很高兴。接着同修又向他们讲述中共官员贪污腐败，社会风气败坏，道德下滑，老百姓生活艰难。荆州是个古城，历史悠久，可是现在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当权者在其位不谋其政，只顾自己捞钱，不顾老百姓生存发展，这怎么能把荆州搞得好呢？大学生们表示认同，并说现在社会风气败坏，小偷遍地，当官的视而不见，老百姓都恨他们，对他们都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同修们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并帮他们4个人都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刚讲完，公交车就来了，同修们与大学生告别了。五，像以上的事例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记述了。 同修们在面对面全三对过程中有以下几点感受。一是要用善的正的去讲，用心去做，要善于捕捉世人的细微动作变化和闪光点，与之互动，解开心扉，抓住时机劝其三退。二是因人而异，根据世人的兴趣爱好，所关心的事情有针对性的去讲，不可千人一词，要能解开他们的疑惑，使他们明白。三，平时要善于了解掌握各类正面的信息，便于借用掌握各地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便于沟通。同修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在这转瞬即逝的宝贵时间里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吧。世人觉醒，双胞胎母亲的奇遇。作者：大法弟子月莲。看到明慧周刊2015年第688期刊登的关于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通知，让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写出自己修炼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奇迹来。我想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因为正法已接近尾声了，师尊的大法熔炼了我16年的修炼过程。在16年的正念正行中，师父把我从肮脏的泥坑中拔出来，把我身上的大病小病全都净化，使我无病一身轻。师尊在另外空间替我巨大的付出，使我有了健康的身体。我的生命是大法给的，师父给我指引了一条美好的人成神之路。师尊对弟子的恩德是用人的语言无法表达的，弟子只有用心做好师尊安排的三件事，多学法，多救人，正念正行，才能完成好救度世人的使命，才能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先将我身边的奇迹与小组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中的奇迹写出来，正是大法的超长与伟大，献给伟大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外甥媳妇平安产下龙凤胎。我有一个外甥媳妇，在2005年生下一对龙凤胎，她开心地告诉我，三姨，事情是这样的，在我怀孕期间，有一个法轮功的人来我家送护身符，一开始他先送给我丈夫，丈夫开始有点不想要，我接过来说，我要，我让神护着我点呀，因为我生怕自己生孩子时出点什么事故，就把护身符放在我心爱的小包里，结果没出所料，不到预产期，我的血压高就达200多，我很害怕，就提前住进了医院。医生天天给我想办法降压，产期到了，可是血压还是没降下来。到生的时候又大出血，血流了一大盆，医生都快吓坏了，说就这个状态，即使保住大人，保不了孩子，保住小孩，保不了大人，总不能全保。等我生完孩子过了一天，医生检查后说，我的血压已经正常，两个孩子也没有发现任何毛病。医生说，像你这样的情况真是奇迹，少见少见，根本就不可能大人孩子全都平安没事的。我外甥媳妇和我说，三姨，神真是太伟大太慈悲了。我就说了一句，让神护着点吧，就给了我这么大的回报。现在这两个小孩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身体特别的好。两个孩子我也给他们做了三退，做退出红领巾的选择。是师尊给了我们一家的幸福生活。在此我一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明真相是人做出的选择。记得2013年新台历到了，我与小组的同修们配合去一个很远的农村发台历，在一个市场附近，同修们说，咱们离这个市场太近了，最好在市场过往的人都能路过的地方发。于是我们选好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与过往的人都能打上招呼。刚开始接台历的人并不多，我们退一个就往出发一个台历和一份真相资料，一直不停地有人退，也有人拿台历。不一会儿，一下子围上了一大帮人， 都抢着要台历。我和同修们也忙起来，以前名字还背着人记，后来要台历的人就自己报名。我叫桂花，我入过红领巾。我叫丽丽，入过团队。我们忙不过来，光顾着记名字，也不背着人们了。当面公开的给人们起名字，他也报名字，他也报名字。我俩又记名字，又发台历，忙个不停。有的自报我入过党，有的自报我入过党团队，有的说我小时候什么也没入过，给不给台历？我们说也给。带的台历和资料，我和同修基本全发完了。这时已是中午12点刚过，看看退的人数已达50多人，这都是师尊加持的结果。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我俩为这50多人能够得救，选择美好的未来而高兴。我们从内心感到，为了众生得救，我们再苦再累都值得。世人觉醒的奇迹。还有一个世人觉醒的奇迹，那是在2014年的夏天，我和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碰到一个常人，我也认识他，他是一个火车司机，看见我们就和我们要资料，要光盘，要护身符，同时给我们讲他们维护大法的事情。一天上午，他在老远看见马路上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往下勾大法弟子挂在树上的条幅，等他过去阻拦时，这个条幅已经勾下来了。这司机对他说，给我重新挂上。他说，这是任务，不取不行。司机上去就打他。这司机说，你是挂上还是不挂？如果你硬是不挂，我还要打你。司机告诉他，这条幅挂在树上多好看呐，非得做坏事硬把它弄下来。最后这个人老老实实的将条幅又给挂在树上了。如今明真相的人越来越多，真是已经到了人不治天治的时候了。这个司机的正义之举震慑了邪恶，使邪恶胆寒。
天象人间，从对应天象的镜子到会说话的石头，作者于海心。隋炀帝的仆射苏威有一面精美的镜子，有一次日全食，这面镜子也变黑了，什么都照不见。苏威以为下人弄脏了，并不在意。又有一天发生了半日食，这面镜子的一半又变黑了，苏威于是开始把这面镜子当宝物。后来听见柜子内传出像是磬的敲击声音，寻声而去，却发现是镜子发出的声音。不久，苏威的儿子苏奎死了。后来镜子又发出声音，不久苏威被免官。再后来就不知道镜子的下落了。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河北省北部太行山脉临县境内的石板岩乡，有一块会叫的石头，因为声音像是猪叫，所以当地人称为猪叫石。当地的人代代相传，说每当人间有大事发生时，这块石头都会叫几声。当地的老人说，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廷的屠城，八国联军的进中国，日本侵华，直到文革、萨斯病等大事发生前，猪叫时都会叫。这一次猪叫时与以往不同，在萨斯之后又开始持续的叫，预示着人间将有更大的事发生。什么更大的事发生呢？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掌部乡发现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在石壁上凸显出来，清晰可见，字的高度在 1.52 米至 1.8 米之间，大小相当，分布均匀。考察结果认为，藏字石距今已有2.7亿年的历史， 形成 2.7 亿年，直到今天才被发现，这是天意而非偶然。会发出音乐的镜子，会叫的石头，自然形成的奇石，都是天人合一的反应。一家的镜子对应一家的福祸，天下的石头对应天下的福祸，猪叫石和藏字石都在预示着人间将有大事发生。而这一次神给人的警示更为明了，直接让藏字石说中国共产党亡。那么所有曾经发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人们，请遵从神谕，切割与共产党的一切关联，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不做他的陪葬。资料来源：隋唐佳话，作者唐朝刘素，蒲社苏威，有镜书精好，曾日食记，镜亦昏黑无所见，微以为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日食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石宝藏之。后柜内有声如磬，寻之乃镜声也，无何而子魁死，后更有声，无何而微败，后不知所在云。
临湘花蕾上盛开近40多幽潭婆罗花。2015年6月13号，山东烟台法轮大法弟子家的临湘花蕾上盛开了近40多幽潭婆罗花。6月13号也是这位大法弟子把素江的刑事控告书发往两高的日子。创世主以幽潭婆罗花鼓励着大法弟子和芸芸众生，在救度众生进入素江的新阶段。3000年已开的幽潭婆罗花再次提醒众生快找真相，明真相，三退保平安。
浅悟素江的根本意义，童真。5月份时，大陆大法弟子开启了素江大潮的序幕。从报道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参与到素江的项目中了。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们要从法理上明白素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个人理解，在素江中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去从法上提高并认识素江的意义。一，在素江项目中要去除人心。素江是眼下正法进程所需，是大法弟子必须参与的项目，但在素江过程中也反映出一些人心。有的同修认为师父在法中讲过大审判，现在大审判拉开了序幕，认为正法快结束了，生出了欢喜心和期盼正法快结束的人心，因而使素江项目变得不纯。还有的同修认为这是没走出来的弟子的最后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别把自己落下，其实都是人心的表现。很多在素江过程中出问题的，游记受阻的，在肢解中纠缠迟迟不能付诸行动的，或在素江过程中受到其他干扰的，都要找一找自己，想想师父的教诲。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再认识。素江的过程是大法弟子圆融师父正法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不管做多大的正法项目，永远都不能忽视自身的修炼。二，在素江过程中相互配合，感悟大法的伟大。这几年很多同修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有的至今也不能及时得到明慧网的资料，但是 通过溯江案的开启，同修们又都找到了以前失去联系的同修，大家在一起互相交流，相互配合，有帮助整理刑事控告书的，有帮助邮寄的，有帮助上网的，大法弟子仿佛又回到了迫害前的环境中。由此我体悟到，溯江案的开启是师父为大法弟子开创的又一次相互配合的机会。这么多年的迫害中，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由于邪恶的干扰，在相互配合上一直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因为相互争执干扰正法项目。唯独这一次，在溯江问题上，同修之间没有任何疑义，只是在一些枝节上有不同认识而已。大陆大法弟子这次的整体配合，使正的能量场占绝对优势，同修在溯江过程中都提高很快，深感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伟大。过去掉队的、走过弯路的、状态不好的同修，在这次溯江中都迅速提高上来了。三、溯江的根本意义是为了救度众生。有的同修过去遭受过严重迫害，现在大审判拉开了序幕，认为终于可以找迫害过自己的警察和其他参与迫害的人员讨说法了，甚至恨不得让这些人也去承受自己当年遭受过的迫害，思想中充满了争斗心。其实现在就是起诉迫害元凶，其他参与迫害的人员很多都是我们在溯江过程中要救度的对象。师父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以救人为根本，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谎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他这样干了。当然也有人是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驱使下干了，还是要给他听真相的机会，都把他们起诉了。其实啊，这个不是你们要做的，我们制止这场迫害，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种报复心，谁迫害了我们，谁怎么样，那种报复心你们是不应该有的。修炼人嘛，就是救人，你迫害了我，我将来非得要治你，那不成了常人了吗？不应该有这个报复心。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人没有敌人，包括将鬼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将将鬼绳之以法也不是溯江的终极目标。大法弟子配合天相参与溯江，从人的角度讲，是为了伸张自己的正当权利，有效地制止中共迫害中国民众；从法的角度讲，是通过溯江唤醒可贵的中国人，包括那些受到中共裹挟而追随中共作恶的人，让他们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选择美好的未来。大法弟子溯江是大善大勇之举，溯江的根本意义还是为了救度众生。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从溯江等一等再说想到的。溯江开始后，部分同修想法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说。等什么呢？等别人溯江没危险了，自己再行动。就像打仗，让别人先冲，没啥事了，自己再上。我觉得这种唯私想法和旧势力没任何区别。溯江是大法弟子在正法中的最后必答题，谁能划过去？漫天神都在看。我看到最大阻力是同修内部那些低调的交流，先别写，下一步准有大的形势变化，看看再说。潜台词是现在写危险，听听动静再说。修炼人说话是有能量的，本来对方想写，你正念鼓励几句，也许他信心大增，可是你说了几句狡猾的人心话，他害怕了，你说你在干啥？如果这种扯后腿的话说多了，有人受你的影响没走出来，旧势力能放过你吗？你这不是找迫害吗？还有的人到处交流，不让溯江，说现在是多救人，溯江是国外同修事， 国内就是多救人，这不邪物了吗？你真多救人了吗？不过是拉一帮人想和自己一样罢了。还有同修说，先让那些曾被判刑、被劳教和被打死打伤的同修或家人先写诉状。师父没这样讲呀，诉将是全球性的，修炼人遇事先看自己，哪有拿别人说事的？就包括国外同修也是一样的。以前没挂号，国内国外的跑，没人挡你。现在诉了将，你还能不能回来？敢不敢迈这一步？其难度不比国内同修小，生死大关，人心检验是一样的。先诉将和诉将对人心触动一样吗？就像上天安门，先头去的真是一身正气，放下生死，后面人一看先去人没啥事，假如也跟着大帮哄去了，那和没去有啥两样？我从写诉状到投出去过程，翻出许多人心，就感到师父这道考题一下子把我拔得很高。眼下诉将只是个序幕，真正大潮还没到来。就本地而言，投诉状的少，更多的是在观望和准备中，还有的人怕心重，专门打听负面消息，看看有没有遭迫害的，修炼谁能代替你。我也看到有的同修平时说话巴巴的，一说诉将就蔫巴了。振奋啊，一层纸啥也不是。诉将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几个同修一起诉，一家人包括家里的常人一起诉，一家人或者同修有在异地的，经联系后同意也可以一起写诉状投递。还有诉将一定要和明慧联系，本地几个投诉状同修就没和明慧联系，这是不妥的。就像三退，你不声不响给人退了，不和大纪元联系，那行吗？因为这件事明慧在掌握总的事态，每一个诉状在另外空间都是一场正邪大战，都是一次人心的暴露和境界的提升。最后建议同修诉状的投递不要写给个人，一旦个人出差或调离，诉状就会被退回来。一点认识，意在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三言两语不能有丝毫依赖常人之心。大法弟子随时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十多年，曾经有我们修炼路上的辉煌，也有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惨痛教训，其中之一的就是依赖常人的心。依赖心让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依赖心让我们蹉跎岁月，延误了正法进程与救人的速度与数量。假如425、720时能走出来的更多，酒瓶出来时大家的认识能及时跟上去，在反迫害中没有依赖常人的心，可能正法中的状态或时间就会发生变化。这次出现的大法弟子起诉江某某，无论从正法整体环境或运行思路上，都比过去好得多或清晰得多，可以说师尊已经把路都铺好了，就差我们去走。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许多同修表现出来的状态并不如意。如果在起诉江某某的一开始就有成千上万或者更多的人把诉状及时递上去，给邪恶造成了一种泰山压顶的态势，邪恶想干扰破坏也就不那么容易了。有的同修看到常中的打老虎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并且把目标已经指向了江某某，就想到离审判江某某不远了，起了依赖常人的心，觉得不用我们做什么，就等着常人给法轮功平反或结束迫害。这是一颗多么严重的依赖常人的心啊！常人中出现什么事也不是偶然的，那也是天象变化在人间出现的状态。大法弟子是什么？是这场大戏的主角，是我们在主演这场大戏。常人做什么都代替不了大法弟子。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思路模糊，主次不清，旧势力看到了不干扰才怪呢。正法修炼的每一步都要靠我们自己去走，宽松的环境要靠我们自己去开创，结束迫害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将来能够出去公开练功，迎神运，回国演出，在大陆和师父见面，哪一样能依赖常人呢？个人的一点浅悟， 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几天每到晚上，两只眼睛模糊，电脑屏幕上的字根本判不清，而且眼睛一直往外涌一种黏状物，发正念也没有用，心里很急。现在的时间过得又非常快，好多事情要做，可是我却在浪费我自己。我想眼睛出问题，一般情况就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如常人的报刊杂志、电视剧、一些不好的刊物等等。可是我没有看啊，修炼十几年，对常人的东西早已没有了兴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脑海里翻了一下，不会，自己觉得不太可能，一个新鲜的植物又没有污染。今年家里养了一盆芦荟，长得好茂盛，一般人都知道芦荟可以美容，还可以愈合伤口等。因为芦荟最低处几片叶子根部有点烂，家人把它拔下来洗得干干净净的。我说我用来擦脸吧，平时自己不用化妆品，心里也明白只有修炼才能解决人的问题，擦擦玩儿罢了。芦荟里面的心白白透亮，擦在脸上黏黏的，一会儿干了脸光光的，哦，真是不错。可是几片叶子还没用完，两只眼睛全出问题了。一天中午学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时，当学到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我突然又想到了我的眼睛，几乎同时间我肯定一念是芦荟，瞬间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这个世间的理是反的，你看的是好的，在那边看是坏的，你闻着是香的，那边闻着是臭的，什么东西都是反过来的。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一下意识到新鲜的芦荟它的细胞都是活的，尽管擦在脸上，另外空间的身体吸收了，人认为是好的，在那边可能就是大毒素。想着都后怕，要不是师父及时点化，自己还不知道痴迷到什么时候呢。赶快把剩下的一点扔到垃圾桶里，悟道破明，晚上眼睛就好了。静思内照，自己怎么摔了这么一个大跟头，思来想去还是对法认识不足，对待自己修炼不严谨，太随意太敷衍。师父说，特别是大法弟子，你们的一丝一念决定着很多生命的存在和不存在，你们怎么样去做，做好那件事情，做不好那件事情，决定着他们未来存在和不存在。你说他们能不关注吗？都在看。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是多么的神圣与严肃。作为一个近20年的老弟子，我知道大法无所不能，大法里什么都有啊，人的东西能解决了修炼人的问题吗？而恰恰是赶快从人的层次中走出来，同化大法。修炼实在是太严肃，稍有疏忽，邪恶就会钻空子，甚至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师父的正法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自己还犯这样的错误，真是无地自容。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得修好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事事都得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修炼的路很窄，珍惜这万古机缘，缔造生命的永恒。
向内找，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大陆大法弟子，
前两天我在给世人讲真相的时候，有个年轻人说，小心再有人找你。另外一个人说，你别吓唬他。我接着说，现在明真相的多了，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开始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的反人类罪，下一步就要全球公审江泽民了。据说法轮功现在还被内定为一般性的群众强身健体气功。当时只是觉得这样说可以缓解人们的排斥情绪，可说完以后总感觉好像哪儿不对劲，我立刻就警觉起来。晚上回到家，我立刻静下心来向内找，首先冲着强身健体来找。当初我就是因病与大法接上缘的，但修炼18年了，以前的胆结石、子宫寒、低烧、腹胀这些病都无影无踪了，只是偶尔脚上会起一些很痒的水泡，我也没拿它当回事，也不影响我做三件事。而且师父明确讲过，这都是邪恶的干扰，这个不是主要的。我就继续向内找，我一边向内找一边在心里求师父顶给我，我真心想同化法，按师父要求的去做。在师父的点化下，我突然想起经文保持清醒来。我找出经文打开一看，师父一开始就说，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我立刻就明白了，问题就在自己潜意识中还有对邪党抱有幻想的念头，要不然我怎么会说出上面的那段什么被内定的话来？我怎么不能和做得好的大法弟子那样堂堂正正的回答，讲真相是在救人，是大善的行为，不会有人找的呢？具体的说，这种思维方式其实还是文化大革命平反论的翻版，是邪党不断变换谎言的骗人术，如果理智不清随他去的话，一定会上当受骗，危害不浅的。如今全世界已有1000多名同修，甚至还有不修炼的同修的家人向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某某。我一直为自己在这件事上举步维艰而深感痛苦，现在明白了，就是因为自己这里还隐藏着这些意识不到的邪恶党文化的余毒在作怪，才会这样的。所以从找到这不正念头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的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中一切对邪党抱有希望和幻想的念头、业力和外来干扰等，同时结合着酒瓶解体党文化，来从理性上查找自己思想里那些意识不到的党文化思维，去掉它，更好的去同化法。师父在经文什么叫注师正法里讲，其实师父要做什么，那是无量天体正法的需要，作为学员要注师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我要尽快提高上来，拿出自己最大的智慧来圆融师父要的。
关于供佛像等问题与同修们切磋，作者蓝星。我在不同地区都看到还有很多同修家里供着佛像或者菩萨像，有的甚至还有关公的像，尤其在农村这种情况不少见。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些佛像都拿师父的书或者照片开完光了，所以就摆在那里了。我想很多人不把师父的法像堂堂正正摆在外面，而把其他佛的、菩萨的形象摆在外面，一方面是出于怕心，怕被别人发现，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佛教的感情还在起着一定的作用，这就很成问题。现在处于正法时期，通过师父的讲法和发表的经文，我们都明白，过去的神都在重新摆放位置当中，甚至已经处于清除之列了。此时，我们把其还摆在家中，是不是在变相的承认其过去的位置？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一代弟子家里有其他的佛像，这样做对下一代弟子会不会造成迷惑， 是不是也会造成多佛的供奉？这样一来，会不会造成混乱，从而造成乱法？师父严肃地告诫我们，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引自李洪志师父《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在单位有些同事在没啥事的时候，愿意弄一些小桃核串成串，做成手串，或者串成一长串挂在脖子上，看着很像佛珠。前些日子，一位同事从网上购买了一些菩提子，邮回来后，我觉得也挺好玩的，拿在手里玩了一会儿。不料晚上做个梦，我梦见释迦牟尼佛的一位弟子跟我说了很多话，但这个话都只有现代变异和败坏了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醒来我就明白，任何潜在的与佛教有关的东西都不要喜欢，一定要排斥这些东西。现在佛教的影响随着其世俗化程度越来越厉害，有很多思维我们埋藏的都很深，不经意就会被干扰，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肃地对待才行。比如桃核串与菩提子，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它？是不是潜在的意识中还是觉得佛教的神能保护我们？要不然带着它干什么呢？况且这些东西作为装饰品还不是很好看，其实深挖下去还是有颗人心在指使着我们这样做。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也谈修炼人开玩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小组学法结束时，一位同修说，他因为通背红印之后，面色改变很大，变得白皙透亮了。他这样一说，小组的人都不禁仔细看看他的脸。我随即笑着说，那我们也背红印，我们也要皮肤变得白一些。大家听了都笑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大家走后，我忽然想起刚才的那句玩笑话，心里咯噔一下，我这不是对大法不敬的表现吗？被红印是为了皮肤变得好看，虽然当时说这话的时候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可是怎么能拿大法开玩笑呢？作为一个大法的真修弟子，这是多么不敬师不敬法的不严肃行为呀。我顿感这件事情背后所延伸的修炼人要注意修口的严肃性。一直觉得修炼人爱开玩笑是不妥当的，有失大法修炼人的庄严和神圣。有位经常往来的老年女同修，做常人时应该是一位乐观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她修大法十几年了，可是一些常人的玩笑话还是经常不经意间就出了口，则一听觉得很不自然很别扭，转瞬便知这是一句玩笑，也就随之一笑过去了。那些玩笑话很多都是自我贬低自我嘲笑的内容，与大法修炼人的形象很不相符。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应该说在这个修炼群体中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因为这不是大问题，常人中的语言习惯不经意间就流露出来，因为习惯了也就不易察觉。看似这些习惯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但是就是力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大法弟子的每一丝每一念，时刻准备着伺机抓到把柄借此迫害。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场，一位大法弟子这样请师父开示，弟子身边已有三位同修出现不同程度的智力倒退，反应迟钝，医生讲是小脑萎缩，其中一位已去世。师父， 如果是在大陆，就是被迫害造成的。如果是国外，有经验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偶然的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我说真的是应该认认真真的在修炼上看看自己，不要把那些个你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情的那些事看清了。从修炼的标准上看问题，你看是小问题，就是你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上看，它可是不小的。你们觉得有些事情不重要，都往往是用常人的那个标准衡量自己，不是用法。师父的这一段讲法足以让我们引起高度重视了。修炼人说玩笑话，看似小事，那是我们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不是用法。然而大法弟子的举止言行一思一念，不是都得站在大法上用法的标准来衡量是非对错吗？况且师父带着我们修炼，层次突破是相当快的，正法进程也走到了最后，我们已经是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我们说出的话都是有能量的了呀，很大的能量，无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起作用，那么那些不严肃的玩笑话又会怎样？这样一想，骤然间觉得脊背发凉，修炼无小事。最后，希望以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来警醒我们，敦促我们。这么说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要求是高的，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形式上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对修炼的标准是严格的，要求是高的。你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不行的。你意识不到自己有很强的人的执着，那是不行的。认识到了这些东西，当然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肯定就要做好的。那这就是修炼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将相名臣，替人伸冤，汉情得解。作者汉和。东汉的孟尝少年时注重自身的操勤修养，在郡里担任护曹使。上虞有个寡妇赡养婆婆，非常孝顺。婆婆年老寿终后，她的丈夫的妹妹因私怨诬告孝媳厌烦赡养婆婆，毒死了婆婆，在县衙开审。郡里的官不加调查就定罪结案。孟尝知道孝妇冤枉，对太守说明实情，太守不理，这个孝妇竟冤死了。孟尝哀泣，羞愧于做太守的同僚，就辞职了。从那以后，郡中连旱两年，祷告求天都没有解决干旱。后来一个叫殷丹的新太守到任，访问干旱的缘故。孟尝到官府陈述孝妇遭到冤诬之事。他说，昔日东海有个孝妇冤死，让上天感叹，导致旱灾，应该去法办诬告者来为冤魂伸冤，雨就可降下了。新太守法办了诬告的女子，祭扫了孝妇的墓，天立刻下雨了，于是庄稼丰收。孟尝后来升了官，因病辞官回乡，小吏百姓用手攀住他的车请求留任，孟尝不得前行，只好乘坐村民的船连夜悄悄离去。他隐居在穷乡僻壤，亲自耕地，临县的士人百姓仰慕他的品德，搬到他家跟前挨着他住的有100多家。孟尝活到了70岁的高寿。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